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哦、怎么那么大声？等一下。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尼尔喝牛奶，我是尼尔，
我是我飞。
哇，感谢你终于回来，就是你知道， yeah~、我这近两周以来最期待的时刻，就我们终于可以把就是我在那个表态我大选立场那一集赶快盖掉了。
Reunion， 你就一直很紧张是不是？
对，我每天很怕就是信箱或是那个评价收到超多，就一醒我说怎么可以这样？
不会啊，那目前为止有吗？
没有。
应该还好吧，我有看到一些那个私讯，但是都是偏鼓励性质的。
对，我收到的都是很正向的回馈，虽然因为我本来听众说实在人数就没有到非常多、所以我觉得还算是在一个同温层内。但你知道做这种事情总是还是很挫、
还是会有点挫啦。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我那时候后来就是你录完后我也听了一下，也是你一边说你在冒冷汗的时候，我也想说呜，就是讲一讲，我也是看有点紧张，这样虽然没讲，
有没有讲？对啊
，sorry，sorry，
今年让你啊不对，这次大选让你逃过一次，下次大选，下次有大选。
欸、对，我刚正要开一样玩笑，救命！
对啊，我们希望之后听到这个还可以笑得出来。
对啊，
而且今天正好是今天刚好是那个就是下午还有那个防空警报。
哦、oh, ，对，
而且我真的觉得收到的时候，觉得大家真的是危机感很低耶、欸。就大家都一副说就是觉得就是大家一开始就是说欸该不会真的有飞弹吧，是 MISO 还写错还什么之类的，然后说欸我看成越南之类的。
对对对 对，
请大家还是要有一点防灾意识。
我觉得有一点吧，因为有点像是，我觉得有点像不管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它毕竟它已经动用到警报了，可能多少还是比较镇静比较好。
对啊，而且但我可以理解，就是有点人之常情啊，就是如果有人开始恐慌的话，其他人可能就会被感染、会觉得很恐慌，所以大家都一副就是其实看得出来，其实大家都有在紧张，就大家都在那边 Google， 但是又嘴上又就是在那
嘴硬说啊，就是没有啦，哦，又来了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有一点呢、欸，而且所以我其实反过来，我觉得有点钦佩日本，虽然我觉得他们的 case 可能跟我们不一样，因为他们比较是偏天灾类的嘛，但是因为我觉得像台湾人其实遇到地震也是蛮常会。偏不想要跑之类嘛，
就是说先感知地震，要跑不跑再说，
就是再说之类。但是因为日本人就是你要说他们很古板也没关系，但是就是挺训练有素的吧。就是说哦，如果他们可能 maybe 收到30次的海啸警报，但是实际上只有一次真的需要跑这样子，但是他们 maybe 前29次他们都还是会乖乖的照着跑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以台湾人来说，可能 maybe 在第五次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是不是算了啦，每次都只是在那边虚报，然后后来就不跑了这样子。
哦、对啊。不过日本那个也是感觉就是啊，就有好有坏，因为他比如说假设他们应变措施没办法应变这个灾害，可能就会大家还是照着规矩啦，就会出状况。但台湾人就弹性很高，就是大家会自己钻各种漏洞，想办法生存下去这样。
就是我觉得就是有点有好有坏啦。
对，好啦，那就是久违的我飞回来，就先让他来分享。但在分享作品之前，我飞说他想要先分享一个关于狗的故事。
说关于狗的故事听起来有点妙啦，就是比较像是我要推荐一个我才刚去玩的一家店这样子。就是哎，其实这家店本来就已经很热门了，就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在这边推荐以后变得难订之类的。没有、啊、
我觉得我们应该不用担心我们节目影响力有大到
这样。 我没有影响力那么大，对不对？就是好，那这家店叫做时光机，然后时是那个食物的时，然后光机就是原本那个字这样子。然后它其实是在内坜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在听我们节目的人应该知道，我跟尼尔其实是住在台北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是真的我跟我朋友是为了要去这家店，然后特别去内坜，然后就是去完以后，然后去了朋友家，然后吃了一些饭啊什么的这样。
我刚刚以为你要说去了南部这样。
没有啦没有啦，对。就是但因为那时候我妈还是问我说欸你为什么要去内坜玩什么，我就说哦我就是要去一个有狗的店啊，然后就直接被她说年轻人真无聊。我想说不是啊你不懂啊这样子。
那你给她看狗的影片她有觉得很值得吗？
我觉得她没有，因为就是她应该也没有特别觉得哦狗很赞之类的吧。
哦、
总之我在这边郑重的跟大家推荐，就是如果你很喜欢狗，你很需要狗，你懂吗？就是会是用这个需要的词，就是我觉得有些很喜欢狗的人就是会时不时会觉得哦我现在真的好想要抱狗，或者说我想要摸狗之类的。然后但老实说我之前有做过一些 research， 就是台北的狗咖啡店或是狗餐厅其实没有说很多这样子。然后通常有的话可能就是 一到两只电狗的状态这样，或者是那种宠物友善的餐厅，然后你可以带狗去，但你他也不会有说哦一定会在那边或者什么的，然后或者是说像浪浪别哭那种比较像是中途的餐厅这样。但是因为中途的话我觉得它的目的性又比较不一样，可能因为那些狗毕竟是浪浪，他们不一定都很适合就是来接待客人啊，
他们有些就会被隔离起来，或者说哦他正在适应、啊、
对对对，
他
在适应环境，或者是你可能就不能随便乱摸他或者是什么，就是规定会比较多这样。然后我觉得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必须要做出这些规定啊，因为他们可能状况没那么好这样。但就是我讲了这么多的但书，就是我刚刚说这个时光机这家店呢，完全就是你如果想要一摸狗狗，二就是摸超级大的狗狗，非常非常适合这样子。而且这边的狗都是那种充满了服务性格的狗这样子，
非常营业这样，
非常营业，就是我等一下可以一一细数这个餐厅里面有多少营业的事项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它的狗不是只有一只或是两只，它同时在一个餐厅里面有六只狗这样子。对，然后而且它们的大小都是那种因为你知道当我们说我想要摸狗的时候，虽然当然小型犬也有小型犬的魅力，但是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心中出现的画面是你抱住一只毛茸茸大狗啊这样子。然后它的大部分的狗都是那种很大型的犬这样子。然后就比如说有就是那一家里面应该就有边境牧羊犬，然后我想一下萨摩耶，就是那个很梦幻的
白
色的白
色毛毛的，
对对对，
福娃福娃的感觉，
福娃福娃的狗，对对对对对。然后反正就是狗种全部都是那种偏大型，然后还有就是标准大小的贵宾啊等等这样子啊，就是非常非常梦幻这样。然后这家店比较也不是说麻烦，但是总之它应该是一个比较需要预约的店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看了一下 Google 评价，其实也有看到一些负评，然后那负评主要都是针对于说像他们的老板感觉规定也是偏比较严格，就是其实一进去的时候他就会有写说你要到预约的时间才可以进去，就是你不可以提前到这样子。然后他时间保留好像也只保留五分钟这样子。对，但我好像可以理解，因为感觉是一个偏热门的店，因为我们是约一个礼拜天下午之类的吧，然后就他也是你一进去然后就已经全满了。对，所以然后你也看到可以看到外面有人在等，所以他的可能用餐时间的限制也会比较多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比较大的状况就是你点了餐，然后你点完以后你一定不会很认真在吃你那个东西，一定所有人都离开那个位置
跟狗玩，
都所有人都在跟狗玩。
猫咪跟狗狗咖啡厅好像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之前去过的应该说其实我之前老板的家人有经营一个也算台北很有名叫小春日和，在在哪里啊，民生社区那边。然后但是他是猫咪，然后跟你一样，就那些猫咪都是非常营业，就是非常给摸这样。对，但是重点就是通常他的食物都还好，然后上的速度也慢。然后但是主要大家去的目的就是要去看那些猫咪跟他们玩的。
对对对。哦，但是这家有一个优点，就是虽然我们因为是下午去，所以点的都是什么松饼或是饮料类的，但是据说他的正餐其实表现的意外的蛮好的，
在这类咖啡厅里面。
对对对对，而且所以其实我看那个 Google 评论也有人是普通去吃饭，然后刚好发现这边有狗那种状态这样子。对，
他的名字也蛮不像狗店的，就是我这样讲很怪，但是
我懂我懂。
对，现在时光机确实很像是某种就是台菜的食堂，或者是一些就是小简餐店的名字。
对对对对，就是没有，我觉得它好像算是那种偏认真在经营正餐类的餐厅这样子，这点应该也是蛮不错的这样。对，然后总之你一进来，这些狗基本上都很亲人，就是他们真的会一推开门，然后就会跑去闻闻嗅嗅你啊之类的这样。然后中间你在吃饭的时候，他其实也会一直不断的从那个你的桌边就是经过啊，或是甚至钻过来，然后想要看你在干嘛之类的这样。对，然后所以真的是大部分人就是吃一吃就会忍不住就一直趴在地上就狂摸他们这样。然后他有一个很妙的卖点是，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每天都有的服务啦，但是因为我们在那边待了一两个小时，然后刚好遇到两次的整点这样子。然后他们整点的时候都有一个那个真正是超级营业项，就是如果你去查这家店的话，应该很多人都会查到很类似的构图，就是一堆狗，然后里面有一堆客人，然后再跟他们合照这样子。就是这个整点服务是一个那个老板就会大喊说上班咯，然后所有狗就会冲过去，然后去他们就像是偶像团体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站位这样子，就会有人站在 C 位，然后有人站在哪边这样子。然后因为他刚好是一个靠近门口有阶梯的位置，然后就会有比如说比较矮的狗就会站在上面，比较 高的狗就会站在前面之类的，然后他就会那个老板就会安排想要跟他们拍照的客人就是可以依次的就是塞在他们中间。
好厉害哦，可以训练成这样。
对，他是训练超好，然后每个客人都可以呈现拍照是一个左拥右抱
状态。幸福的
状态。
对，
对，然后我老实说我就觉得这点真的是好聪明哦，就是很有生意脑袋这样子。因为这个一定就是你参加该说参加你去一个宠物餐厅你最想要得到的照片嘛。因为狗如果走来走去你可能也是照片偏难拍，或者是你很难跟他自拍到这样子。但是他就直接给你一个机会，就是他们被训练太好，然后所有人都会在那边帮
你
拍照。
你是去那个狗狗公关店，你去、
啊、对，我觉得是耶，
你去嫖狗
干你这是想被 ban 掉吧。那个上一集在那边讲政治然后战战兢兢，然后现在那边跟我说嫖狗。
我这集比较放手，我们这集标题可不可以像我飞去嫖狗那一集。
靠腰，而且这名字这个词就是你讲的，我要疯掉对啦，如果真的有讲他们确实在帮自己赚罐罐钱啦，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
对对对，而且我将会冒犯，我将会冒犯到所有的宠物咖啡厅跟餐厅。
对啊，就是说话给我注意一点。
不是啊，你如果去，你知道你如果去那个，你如果家里有养宠物，然后你去那种宠物咖啡厅玩其他的猫猫狗狗，他们回家他们都会生气，他们都会吃醋，
对
对，
他们就会闻到那个味道，想说你
偷吃的
外面那边给我摸别的狗啊，哈，
啊、
什么意思啊？这样子，
所以我用这个字应该也
不要再帮自己解释了，这样子。
好，
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会说那个东西的营业也包含说其实那些狗平常在餐厅跟你互动的时候其实都还蛮自然的这样子，就是它也不会有点像它也不会特别要就是对你很好还是干嘛，但是你就普通的觉得它们很悠哉，可是它们在这个拍照时间点的时候因为它们就会坐得很直然后就是表情很硬吧，然后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其实这些狗都没有特别爱这件事情，它们只是在营业而已，因为它们就是一结束完以后那个老板就会大喊下班咯，然后那个狗就会一哄而散然后冲到主人面前然后跟他领那个零食这样子、oh. 对，所以就真的是一个很打卡上班的一个行程
不会啊，但反正你们还是很开心嘛。
对，我就觉得啊，可是我身为一个犬派就是的人类就是太怎么讲，我很愚昧，我还是完全被这整个行程所逗乐，就觉得好快乐这样子。
而且我刚刚看就是那个店家的介绍，他每只狗的介绍都写得蛮好笑的，什么奥迪曾经得过台湾非凡狗协会花式非凡冠军，然后没完非凡后变成中年大叔在家享福。
对对对对对，就是它里面也有放刚刚说这个欧迪的照片这样子、嗯、就是它好像真的有参加过什么花式飞盘冠军嘛，然后就可以看到那个主人是全身穿一个蜘蛛人的一个打扮，然后就是跟他好像在比赛的时候的照片这样子，然后也有那个奖状这样子。我也在想说可能也是因此就是他们的狗都被是真的被训练得很好吗？对，然后而且因为我其实听说边境牧羊犬是一种如果你没有给他训练他反而会觉得非常无聊，无聊到可能有点忧郁症的狗这样子。
你需要让他有命令可以做这样子，他会喜欢就是跟你，应该说他比较喜欢有人领导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然后希望你可以出很多任务然后让他去完成这样子。所以其实像是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就是其他狗都是普通的坐在那边而已，但是欧迪这只边境牧羊犬就是那个主人会特别要他就是做出有点像坐着然后手前爪拜拜的那个动作这样子嘛，然后他就会做出那个拜拜的动作，而且他会一直在那边汪汪叫这样子，
好可爱哦、
就是、而且我觉得那整个餐厅的气氛很好嘛，就是每当他欧迪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全场就会惊呼，就啊怎么会这样子，太可爱了吧之类，这样就真的是全场很一致，就是男女老幼一起尖叫这样子。
我要刚发现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你知道 iPhone 现在有那个可以把去背把东西抠下来的功能、嗯、然后可以抠下来的物件就会闪亮，所以我现在比如说我点这样就是这个店家的照片、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些狗狗这样子闪一圈
闪一圈这样子，他在要求你把他们全部都抠下来，
对，真的很像偶像团体。
然后我们在中间还遇到了一个很好笑的插曲这样子，就是因为其实那些狗他们对于成人的反应都算是普通，但是他们特别喜欢的要不就是别的狗，比如说路过的狗，或者是有人如果带狗来的话就是他们会对狗很有兴趣，再来就是他们对于小朋友很有兴趣，因为坐我们后面有人有带小朋友，然后他们就一直每一只狗都轮流去闻他。
不是，但小朋友不会觉得很可怕，他们很大只耶。
我觉得还好，应该是因为我猜啦，就是那个小朋友应该家里面也有养大狗、哦、所以那个小朋友看起来都很就是很开心在摸他们这样子。嗯，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本来都觉得他对我们超没有兴趣，结果就是在这 过程中，因为我跟我朋友就是巨人的粉丝，然后我们就有带那个巨人的娃娃，然后因为他们有出一系列，就是我们会被戏称成是狗娃的系列，就是有点像那个角色穿着一个狗的衣服这样子吧，然后看起来就像是一只狗，所以会有艾尔文的狗娃或者是韩吉的狗娃这样。而且我们带去的时候就只是拿那个娃娃让那个狗闻的时候，就刚刚说的那只边境牧羊犬欧弟就是突然就是整个人牙起来，然后就跑去咬那个艾尔文的狗娃，然后他就以为是娃娃，他就真的就是一咬就带走，然后我们就 Oh my god 怎么办，本来只是想让他闻一下而已，就后来我们真的是蛮就是整个餐厅在那边追他，因为他是一个就是像小火箭一样就是会到处乱窜的一只狗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一直摸他说就是欧弟赶快嘴巴放开，这个不可以咬之类的，就完全没有用这样子。然后后来就而且我又刚好我那时候在录影，所以我还要把这东西拍上那个 IG 的 Reels 这样子，就是整段影片会看起来很像是那个艾尔文惨烈就是牺牲的那个状态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们就只好那个请店员说可不可以帮我们把它就是拿回来这样子。然后因为他们很乖啊，所以其实店员一说就是叫他们把娃娃拿给他，然后他就拿给他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成功拿回来了。可是这一只就是已经沾满狗口水，而且甚至他脸上破了一个洞的艾尔文狗娃，后来就成为所有狗就是觊觎的对象。我觉得超好笑，
他就被当成一个可以咬的玩具了吧。
对，而且就是其他狗就会用很哀怨的眼神一直在我们桌边就一直盯着死盯着那个艾尔文看，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为什么那个欧弟可以玩这个娃娃，可是我们不行这样子。
因为人家是退役飞盘冠军。
就是有一个等次之差是不是。
对
对, 對, 對。然后甚至我们有时候只是普通拿着，然后他们会兴奋到就是想要整个人扑上来咬那个狗娃吧。我就觉得天哪怎么会变成这样子，蛮好笑的。
对，感谢我飞的分享，希望就是这集分享之后那个店不会爆满，因为我个人听了之后看了之后也觉得蛮想去的。而且你刚刚说训练有素，就是我刚举那个小春日和，就是虽然它是猫咪，通常会觉得猫咪应该是比较难训练，可是我记得那时候很让我震惊，就是老板就是在下班时间大，因为猫咪不会在外面，猫咪们就会在下班时间在外面逛来逛去嘛。可是他们自己其实在里面各有一个木造的屋子这样子，就是他们有点后面有点像是他们的小旅馆，就每个人有一个蛮大的木造的一个窝这样，然后就是老板就大喊说欸回家，然后就是一听到这个大人，然后猫咪就看起来迅速，然后就每只猫就自己回去归位这样。我觉得超震惊的，
对，好厉害哦。
可是那个好像是需要很严格的训练，而且是会有一些是真的你要就人家讲说那种小黑屋训练，就是比如说他叫的时候他你要让他真的知道他没有东西吃，你不能心痛给他，就是一般饲主可能会觉得很就是对他们很残忍的训练这样，才能够训练到这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猫咪毕竟就是相对不是会受训的动物吧。
没错，
对，
对啊，所以有好有坏，也有人不喜欢这样，有些人就想说我就喜欢让猫咪任性妄为，然后我当它的奴才这样。
确实确实，只能说是派别不同吧。
对，
而且因为确实你刚刚讲到这点，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蛮在意说类似说宠物餐厅或是这种比较拿动物来当卖点的餐厅，他们到底对动物好不好这样子吧。因为其实虽然不说狗餐厅，但是其实台北也蛮多那种比较偏珍奇异兽的餐厅类型这样子，然后尤其像日本不是超多吗？
对啊，台南也有那个有水豚啊或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然后我有时候就会有一点就是在意说我有点担心说其实这些东西根本就不适合被放到这么小的空间，或是例如说他们可能一直被摸，他们的精神压力又很大之类这样吧。所以我去的时候还是有稍微观察一下就是大家狗们的状况这样子。我觉得但我真的觉得说这是我很主观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整体看起来照顾的蛮好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一来有个比较好判断就是你可以看狗的神情跟它的精神嘛，然后再来就是说一些很物理条件上，比如说他们的毛真的都被整理的超级漂亮，然后那个漂亮我觉得不是只是人一直在那边梳或者是一直打理这样子，就是也应该也包含说像他们应该是精神很好才有办法看起来这么自然这样子，很容光焕发那个状态这样。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我其实有发现他们应该是有一个后台，就是他们好像是可以自由的进出，就是不要一直待在这个餐厅，就
他如果压力大的时候还有个暗道可以走进去，
对，他应该是可以回去的样子吧。对，然后中间好像其实因为我觉得店员都一直很注意就是每只狗的状况，所以有些狗可能就是比较兴奋或是干嘛的时候，他们也会出来，比如说无论是制止他，或者是他发现他现在可能太嗨了，然后他就会把它牵绳，然后就是带出去，去外面遛这样子，就是有点像让它放风一下，就是不要一直被困在好像一个精神压力很大的状况下。就是所以我整体的感觉上是觉得说 对于这点应该是还好，因为不然你这样说可能就那个空间也是偏小，然后他的狗又蛮多又蛮大的，所以确实他们可以活动空间不多这样子，但我自己会觉得说他们应该是有在定期帮他们放风这样子，嗯，所以我是觉得还好，就是整个看起来啦，对对对。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也是一个小福利，就是它有个类似零食罐东西，然后你可以就是投，好像可能就是在50-100块，或者是你要付更多钱也可以，就是投到那个零食罐里面的话，它就会那个给你很小一把，就是真的是每一片小肉块大概就是比指甲还小的那个大小吧，然后就是给你一小把那个零食，然后可以让你们喂他们这样子，对，然后、哦、那个真的是尊爵服务这样子。我那时候一看到有人就是进行这件事，我就说、哦、我要，我绝对要这样子，就是多少钱都 OK 这样子，对，因为
你说那个服务大概多少钱？
就我那个时候只投了50块啊，其实、oh, 我希望我有达到他的、那個、50块
就可以做皇帝这样子，就引领一堆狗这样。
没错，他就引领一堆狗，然后所有狗就会，因为你知道他们毕竟就是很受训练的狗，所以就你还可以就是叫他们趴下啊，或者是坐下啊，然后握手什么的，他们就会每个人就是那边乖乖的在那边受你的听从这样子。非常开心。
我们要进入到作品的部分，我们光狗就聊了20分钟。对，
对，我也没有想到我会聊这么久，不好意思。
而且我之前就是说，就是我非应该要开一个节目，就专门聊有狗的作品，或者有跟狗相关的话题。
我觉得其实可以啊，
你开一个副节目叫狗万岁好了。
我记得我之前跟朋友好像其实也有聊过这件事情，但是我忘记那个标题是什么了，我下次想一下。就是总之我们有个啊，那时候不是我们说我很喜欢一个中国的节目叫做反派影评吗？
对，
那时候就说要叫狗派影评。
然后真的都是聊有狗，我记得不是有一个人专门在剪一个影片，就是电影里面出现的狗的场景，就是我记得有看过这种类似那种剪接片的。好，那接下来要聊的是近期看的作品，然后因为上次聊的那个 Carol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 比较抑郁一点、嗯、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啦，对、嗯、但我最近也把它看到最新一集，而且它居然只有10集、嗯、它有一种
它完结了吗？
它甚至没有完结的感觉，就是一副就是还没有做完的感觉。
哦，还是它还是正在连载当中啊，就是可能一阵子会跟一些之
类的。可是好像也没有，它好像第一季释出就是10集，然后我自己觉得、哦他确实到一个段落，可是感觉不是那种第一季结尾的感觉，就还有看着就是觉得很纠结、oh, 对，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之后。
我觉得这个可能他也在试水温吧，就是有点像是哦，如果反应好的话可能会有第二季，但也有可能就没了这样。
对啊，但我个人是蛮喜欢，但今天不是要聊这个啊，就是因为上次聊这个就是比较慢节奏然后比较抑郁一点的作品，所以今天就聊一个比较开心而且是很主流的，就是之前上的旺卡、嗯、对，但其实我原本没有想去看，但那时候就是想说找电影去看，结果去戏院看了之后发现那时候好像真的没什么其他片、
哦、那阵子好像确实没有什么其他片。
对，然后我想看一个比较开心一点片，然后就去看，然后看完之后就觉得意外的真的蛮适合那种你知道跨年贺岁档期的、嗯、就是他就是很，当然你要说的话他故事确实蛮面向小朋友的，就是他没有他里面的反派就是那种会大声把自己阴谋说出来然后沾沾自喜的人，然后
还会等那个就是
等
主角
变身，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我觉得整体而言就是他的气氛一直很轻松，然后又没有过度的说教，对比的话就比如像芭比就是后来的说教成分有点太高，而且我们那时候就有聊过、嗯、就是芭比感觉一直有一种他拿捏不定他到底要说教什么事情的感觉，
我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大确定他的定位是什么吧，就是我觉得是有好有坏，如果你要讲说好的层面可能会有人觉得哦，他同时复合了就是爽片，然后他同时也有一些你要说教育意义也好或者什么的，但或许可能对于某些大众来说会觉得说诶，我进电影院可不是来听你说教的这样。
对啊，而且那时候芭比看完的纠结就是觉得说诶，就是我知道你要说教的事情是什么、嗯、但怎么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就是你的切入点好像有点太肤浅之类的、嗯、好，先不聊这个、嗯、但总之旺卡就是一个从头到尾都蛮欢乐片，而且因为之前应该说小时候有看过因为巧克力冒险工厂其实有很多版本，
对 对, 對，
有反正我们最近的那一版就是应该是
你说强尼戴普那个版本吧，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以我们这一代的人来说比较熟的应该就是提姆波顿导的，然后刚刚说主角是强尼戴普的那个版本这样子，
没错，然后而且我自己是觉得在那个版本的，当然那个版本的给人的感觉其实有一点惊悚欸，就回想起来、嗯、我小时候看的时候其实觉得有点害怕，尤其旺卡的角色
我觉得有
他有一种疯疯癫癫的感觉，可是这一次那个提摩西夏勒梅演的旺卡就是一个非常正向 充满梦想 idea 的创业家这样子。
是不是也是因为他的定位比较是前传这样子？
对，而且我觉得他把他做巧克力的动机修正的非常的正面，就是因为我记得我如果有讲错的话抱歉，就是我记得我看的提姆沃顿那个版本的巧克力冒险工厂，就是他做巧克力的其中一个动机是因为他爸是牙医，然后不让他吃甜食，那他吃到之后就无法自拔这样子，所以甚至还有后来是巧克力冒险工厂被选拔那个小男生后来陪着旺卡去跟他爸和解，我记得有这一段了。如果是我幻想出来的剧情就请我印象中有这一段。
我只能说这太久了，我确实也没有很记得。
但他这一次就是旺卡想要去打入巧克力业界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妈妈在他们家很穷，小时候会很努力的节俭，就是省一颗一颗的可可豆，然后最后就可以在他生日的时候就是做成一片巧克力给他吃这样，所以他就希望能够把这个美味发扬光大这样，然后他才去了到一个叫美食天地的地方，想要把就是他原创的各种巧克力，就是他会去世界收集各种珍奇，其实有点像哈利波特。要说的话他的角色其实比较像那个怪兽与他们产地，
就四处旅游然后收集一些特别的东西。
对，比如说收集比如说精灵的眼泪啊，或者收集一片乌雨云之类，然后把他们做成一个神奇巧克力。像他做的第一个巧克力就是预告也看得到，就可以让人漂浮在空中。可是在这个美食天堂里面有一群就是邪恶商人们，就是巧克力三大巨头，让他们把持了这个美食街，然后不让其他人像旺卡这样的人进入，
就大资本这样子。
对，然后旺卡在到这个大城市的时候又同时入住了一个很黑心的旅馆，就一开始都对他很好，然后隔天就是把那个你知道就是合约啪打开，就是什么都要钱，然后他就欠了100万这样子。对，那总之这个故事就是在讲旺卡如何透过自己原创的巧克力，然后跟着就是他在这个旅馆里面认识的一群朋友，就同样都被骗进去做苦力，就是洗衣服，
有点像陷入一些移工会遇到的合约问题这样子。
对，然后而且这部片的旺卡就是他非常的创业家性格，就是他会觉得为什么有什么不可以的吗，就我要让我的产品就是行销全世界。然后像他逃出那个就是旅馆的，因为他们要被去做那个洗衣工的工作，然后就打造了一个就是类似像全自动洗衣系统，然后把旅馆的狗拿来当成那个动力这样子。
哦天啊，
对，不是，因为那个狗本来是为了看守他们会追他们这样，然后他就把它就是变成一个就是类似像仓鼠一样的那个机器，对，然后他们就会自动完成洗衣作业这样，然后他就是靠着这个创业家性格就是去夺回属于他的一切这样子。对，
你说这种创业家是那种有点像那个贾伯斯或什么之类的那种吗？
我觉得要说的话可能比较偏向 Elon Musk 那种人，就是为达目的。对对对，因为应该说我觉得这部片很微妙，因为我们在开始聊之前你有说好像有人把它比喻很像绝命毒师，因为确实旺卡做的巧克力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巧克力，都是吃了比如说会让你灵光乍现啊，或者会让你觉得非常开心，其实讲白了其实有点像毒品。
对，我来就是叙述一下那个时候我听说的版本啦，就是他大概就是说他就觉得他应该是正面的阐述吧，就是他是说他觉得那个旺卡很好看，然后他就说他觉得很像绝命毒师。那我觉得一部分可能就是在讲说刚刚说的那个比如说巧克力或者是甜点是一种合法毒品的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应该是在指说他觉得就是这个故事其实有点像是看着一个原本还算是偏正面的人，然后如何有点像是堕入魔道这样子吧。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好奇，因为我好像很难想象这种贺岁片，然后但是其实它背后有点就是这种有点偏阴暗的东西。那你有觉得有这个部分吗？这样子就是有这个提摩西这个演的这个旺卡角色后来并不是那么正面的描述吗？
我觉得其实因为他是属于前传性格，所以他我觉得他尽可能不要把巧克力冒险工厂原著里面就是旺卡有点癫狂或是对待小朋友比较残忍的筛选的部分演出来，他都是非常正面的。对，但确实他做的巧克力就是使人疯狂，然后他们里面为了卖巧克力，就是因为警察跟巧克力商会是勾结在一起的，所以他不能没办法开店卖，所以他就是用城市的下水道，比如说他会在公车上兜售巧克力，然后警察来他就就这样收起来，然后他就跳，
真的是像毒品一样。
对 对, 對，然后就变成有一种就是就连警察都有在买他的巧克力的感觉，就是全城市都为他的巧克力疯狂，可是没有人承认就是他的店在哪里这样子。对，然后确实真的是蛮像在贩毒，
有一点。
然后而且后来我觉得最微妙一点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巧克力商会的人也吃过旺卡做的巧克力，然后他们的结论就是他太过优秀，这个人太危险了，所以他们后来就跟旺卡开条件，就是说 你应该就是离开这个城市，但是我们会出赎金，就是把你的朋友那些被旅馆就是被黑心旅馆就是
囚禁的感觉，
对，囚禁压榨的朋友们，就是可以把他们赎回自由这样。嗯，然后旺卡就答应了，然后当然最后这些人就是不安好心把那个船炸，但旺卡有成功逃出来，就先不讲细节啦，但总之，可是我觉得这他最好笑一点就是旺卡的朋友们被救出来的钱并不是卖巧克力赚来的，虽然他们也赚到很多钱，但是并不是这样子赚，而是就是别人为了就是有点像是你知道商业那种叫我们那种叫预防性收购，嗯，就避免你成为一个太强的敌人，先把你收购起来的那种赎金，
哦，
才把他的朋友救出来。
哇哦，这是一个资本问题，就用资本手段解决。
所以我才说他其实很像是那种就是新创企业家的感觉。
哦，所以他其实有点像是那个你看着一个某某公司就是如何从零
到，对，某某在车库创业的小子如何痛宰就是这些商业巨头们这样，然后最终只好想办法付钱把它收购这样，对，但
有点像它其实是一个就是那个公司的一个那种传记故事这样子。
对啊，就是所以我觉得而且尤其它的架构上面或角色性格确实有点像那个绝命毒师，所以我觉得蛮可以想让大家把它连接在一起，但因为小朋友应该不会想那么多，而且反派在里面其实相对就是单纯，就是像他们会把自己的阴谋都讲出来，或者是说你知道旺卡他们为了揭发巧克力商会贿赂政府贿赂警察的罪行，就是说因为他们会把他们每一笔账都记在一个账本里面，然后那个账本，
把那个账本拿出来，
对，他们那个账本其实锁在一个他们的秘密地窖里面这样之类的，对。然后它里面有很多很幽默的地方，我不知道看的时候大家，我去看的时候大家没有笑，但我觉得很好笑的桥段就是比如说那个秘密地窖就是在一个教堂底下，然后那个教堂就是有一群就是巧克力的狂信，就是他们表面上是教会，但其实他们都是巧克力的
狂信
徒，对，然后他们那个就是神父进去的时候，他们就会用那种唱圣歌的方式阿们这样子，就是Hi Father 这样子，然后后来旺卡他们冲进去的时候，他们也都是一直用唱圣歌的方式，就是 Oh my God 这样子之类的，就是 White Chocolate 这样子类的，这样我觉得很好笑，但是都没有人笑，就，我觉得他的那个讽刺的梗其实意外的就是铺的蛮多的，然后真的都会笑。那我自己看的最感慨的一点就是因为这次提摩西演的旺卡就是一个给人非常开心开怀，然后因为他长得很帅，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像梦之角色，
所以他像看起来是偏就是真的很阳光，就没有那个通常大家在原本的那个巧克力冒险工厂会强调他有点怪的那个部分，
对对对，而且因为他在最后就是片的最后就是他就是说我一间店是不够的，我需要一个让世人认识巧克力，然后他就是买下一个城堡，然后你就看到那个巧克力冒险工厂那些管子管线啵啵啵啵这样子 长出来，就会觉得蛮感动，就会觉得以我个人而言，因为这个是我个人的想法啦，就是巧克力冒险工厂那个片因为那时候也算是一个蛮标志性的片嘛，然后可是后来大家知道就是 Michael Jackson 有一个其实到现在好像也没有一锤定音的证据的就是他的恋童疑云，然后有一个片叫惊声尖笑，就是有讽刺这件事情，就是他们有用旺卡的角色，就在反正惊声尖笑就是一个
这件事情，
对，你可以想象惊声尖笑就是现在那种很 Neta 电影的 B 级片这样子，
我刚刚脑中其实闪过是全民大闷锅
好类似类似，对，总之他就是一个喜剧电影，然后他就是 Neta 所有的就是知名电影，然后把它编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这样，然后里面也就是讲了巧克力冒险工厂，他们就是有把它跟 Michael Jackson 恋童这件事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一直以来我觉得旺卡跟就是对儿童这件事情好像在网络上已经变成一个梗，就是你知道它变成一个符号，对，然后大家对这个角色的感觉是蛮负面的，但我后来这次我觉得就是这次旺卡的前传其实是有把它你可以说洗白啦，但是就是把这个印象翻转过来，我觉得蛮好，但是又想到巧克力冒险工厂本传里面他对于就是大家的那个筛选，其实就会觉得我就把它当成两个平行世界线的作品来看这样子。
而且因为老实说你说到他最后就是说啊，我家一间不够我也要盖更多，我脑中其实闪过的是说那他不就成为下一个大资本，
对啊对啊对啊，他是新创公司变成独角兽巨头啊，这个才说这根本就是一个创业故事，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你打倒那些资本以后我自己要成为资本这样子，
对，但是里面确实有做了一些符合时代的事情，就像它里面有一个那个 一直在跟踪旺卡的那个小精灵，就是有那个
像个小矮人那个，
对对，就是休格兰演的。虽然休格兰演这个角色好像演的蛮不情不愿，他好像有说他是为了钱才去演的，
他好像每次都会说我是为了钱去演的，没事啦。
好，总之就是因为在原著里面他好像那个角色比较偏非裔，然后他一直追随就是他一直跟踪旺卡偷他的巧克力的原因，就是因为旺卡曾经去他们岛上就是只有一棵树，然后就结了三个可可豆，三四个吧，然后旺卡把它偷走，所以旺卡就是想说我就是把可可豆采走这样，然后他们族人就要他奉还百倍这样子，就是要偿还这个可可豆，然后这件事情就非常的政治正确，因为本来大家如果有了解可可产业，可可产业就是一个高度剥削的产业，而且就是西方白人去剥削
非洲，
所以他有点像是把这件事情转化成一个，就是旺卡其实是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对了，然后他愿意把这个巧克力的利益还给对方，这样子，对。顺带一提，就是如果你要吃就是零剥削的巧克力的话，有个牌子叫 Tony Chocoroni，就是我不知道以前应该有推荐过，就是
以前好像有讲过，
对，东尼的即墨巧克力，家乐福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买到，他有进过台湾，甚至超商都有，但现在好像没怎么看到，对，总之他是少数就是零剥削的巧克力，
就那种公平交易巧克力的感觉吧，
对对对对，
就因为我确实在看那个，因为我实际上没有看过这部片啦，但是看到一些衍生的讨论，就是有讲到这点蛮好吧，就是应该是说好像是原作的巧克力冒险工厂本来就有这些小矮人们，就是总之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这个工厂里面工作，有点像被奴役一样。而且我记得最开始的设定就是他们是真的，比如说肤色偏黑什么之类。然后是其实应该不是到这个版本才改，应该可能上一个版本之类就已经有把他们的肤色改成一个就是偏奇幻的颜色，就是那种什么绿色或是紫色之类这样子。然后想说哦，至少可以不要让他们看起来像是某种被污名化的非裔的状态这样子。但我觉得之前可能就是比较像只是做半套吧，但是如果他在这一部里面有更完整的去提出，就是这个有点像就是把这个东西还给他们的一个概念，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对啊，而且看完之后我会蛮想去看就是原著小说的，因为我记得他其实、
有
对，其实他除了像本传之外，我记得因为巧克力冒险工厂后来很受欢，我记得作者其实好像有写续篇，
好像有 对，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就是也是只有看过巧克力冒险工厂的小说的原著这样子而已。但是因为老实说因为刚刚有讲到一些那个原本巧克力冒险工厂的本传的事情，就是我其实每次回想到我当初看那个的心情的时候，我的感觉都比较是偏疑惑吧，就是我一直觉得说我一直不是很清楚，因为你知道通常那种儿童名著或干嘛他们都会背后有一种寓意或者什么的，比如说哦，因为你很怎样怎样，比如说因为你很善良，所以你虽然中间遇到了很多困难或是什么，然后但因为你很善良又很努力，所以最后可以得到这个你应该要有的，然后我一直觉得它的架构很像这样。但是老实说因为它其实从到尾就是一来哦，好像我觉得要讲那个主角的就是原本的那个小男孩的优点可能就是他确实偏诚实这样子，但是老实说他并没有真的做些什么事情，就是我印象中就是只有他们家蛮穷的，然后他们不小心得到了这个，真的刚好不小心得到了这个抽到这个金票，然后得到这个入场券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的感受上就是因为他不是遇到在这个工厂的过程中有很多其他的也是小朋友都有来参加嘛，然后这些小朋友要不就是家里超级有钱被惯坏的人啊，要不就是另外一个家里也很有钱然后但是怎样怎样的人，然后每个人都是个性超级难搞的小朋友，就是所以
相比之下有种他就是单纯是比其他人太糟了，然后他才去那个被选出
来。 我那时候就完全有这个感觉，我就想说不是啊，可是就是从头到尾其实这个小朋友也没有做任何事情，然后就只是因为其他人表现太烂了，所以但是总之他最后是那个还能够被留下来的小朋友，然后就莫名其妙得到了整个巧克力工厂的继承权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这个故事的寓意到底在哪里，就是因为你很幸运，然后所以跟你很乖，你没有特别做些什么坏事，所以就可以得到这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这样子嘛，就是我那个时候心情比较偏疑惑吧。对
对，可是因为电影改编尤其就是提姆波顿打就是提姆波顿改编的，所以就是多少就融入了一些惊悚或警示的成分，就让他觉得调性上面有点不太知道他到底是要
就有点不太确定他想要做什么。
对
对对，就是我确实那个时候看的时候我那时候对于他的那些奇怪或是什么的我觉得我第一次看是觉得很恐怖，但是我后来在看的时候是有感受到一些趣味啦，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有点逼嘛，因为他很喜欢把东西做得非常塑胶或是 人体变形然后其实有点恐怖之类的，我后来有在这个当中感到某种比起恐怖片的乐趣这样子。虽然我不就是也反过来不太确定说提姆霍顿是不是想要制造这个感受，对。然后我觉得反过来是我会想要问说，因为我听说新版的旺卡当中其实有蛮多歌舞的元素之类，然后但他们据说好像是因为近年来的音乐歌舞剧其实偏不受欢迎，所以他们好像还刻意在宣传上面尽量降低这个这部片是音乐剧。
好像有，因为我也是去看了才发现它原来是音乐剧，
对吧对吧，他
近年来
有一
种
都没有剪这样子，
就是在而且你看 La La Land 都几年，就是在 Frozen 跟 La La Land 之后好像歌舞剧一下子变得很不受欢迎，而且大家会觉得它蛮幼稚的这样子。但你要说的话，芭比其实也有蛮多的歌舞成分啦。
对啊，对啊，对啊。其实
我觉得这就是起起落落啦，就是你知道现在就是因为时代过得非常的不好，就大家反而很想要看一些单纯开心的东西，就是来振奋一下心，不想要再看很多抑郁。像我们之前讲近期的大作，比如像《花月杀手》《奥本海默》，都非常的闷，然后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沉重，这样。
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近来可能想要做爆米花片，然后又真的就是完全的好笑，或者是看的心情很 feel good 的片，其实好像也没有到很多，或者是说有归有，但是效果不一定很好，或者是票房不一定很好之类的。因为像旺卡表现非常好，我其实那时候也是偏蛮意外的吧。我说我不太确定全球怎么样，但是台湾至少旺卡票房应该是蛮好的。我就想说我觉得一部分也是因为那个档期好像确实没有其他片，
确实没什么，那时候就是跟复读青年的后半撞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
但其实没有什么其他大片。
对，他就是好莱坞
水行侠
啊，对，就是水行侠。但是因为你知道，毕竟可能漫威那个英雄系列都
走下坡，而且水行侠一直很不被看好了。
对，但反正就是其实对英雄片类型的都算是蛮走下坡，所以好莱坞类的可能没有什么其他片可以跟旺卡打这样子吧。因为我那时候只是有一点疑惑于说，一来是觉得说，哎，我不知道大家原来有喜欢《巧克力冒险工厂》这个 IP， 然后再来就是。但我想这一点可能台湾人比较没有被影响到，就是因为其实那个提摩西大概我其实有点忘记是多久以前，但反正这一两年吧，就是他的名声其实不是很好，就是以好莱坞来说，就是因为他有被爆料过一些他以前高中的时候在霸凌别人之类的一些事情。
对对对，然后跟而且就是同时演闪电侠伊莎米勒就是算是他们应该算同期，就都是美星。
对对对，
美
少年
这样子，对，美少年演员出事，所以大家其实一直有一种提心吊胆的感觉。
我觉得有一点对。然后他最近比较多的新闻是在讲他跟他女朋友吧，就是他们现在到处在
放闪，
各个地方放闪之类的。但我其实也是在观察说，就是发现比如说 IG 就是有一些内容农场文可能就会转贴这个他们那边放闪的影片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他下的标题或者是下面的反应其实都还是挺大家都很喜欢他的那个状况吧，就是大家可能会说哈说就是他们真的太可爱了，或者是有另外一种那种比较偏梦女向的可能就会说哈就我心碎了，我这也没有机会了之类的。
而且提摩西真的是演变各种导演大片欸，就是
对啊
都是大导欸，
而且也是从那种你看就是像沙丘那种很史诗级的就是这种片子，
沙丘，然后法兰西特派周报，然后旺卡，
对
更早之前就是那个诺兰片也演过，他星际效应的那个，
对啊，他在那个很早的时候就演过了，
对啊，就真的是刚才星运很好啊。
我其实觉得他的星运蛮好的，因为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惹怒一些提摩西粉丝，但我一直都也没有特别觉得他很会演啦，老实说，就是我也是觉得说他是一个皮囊长得就是挺标致的人这样子，
他真的是能够靠皮囊吃饭的人，
对，但
真的太美型了。
因为我觉得老实说好像其实以影迷来说也没有到真的很多人会特别以他的演技来当做他的卖点这样子吧，对，所以
应该说就是当他提到他的角色的时候会觉得他就是好像很该怎么样，
很梦幻或者
对，但他因为你在荧幕上一看就是他，所以他是那种没有办法脱离于角色之外的演员，
对对对对对，
就是他真的是长得太出众了，但是就是因为摆在电影里真的是很好看，所以
对因为像是刚刚讲旺卡的时候我就一直很忍不住想要用那个提摩西这个名字来代称那个
对
来代称旺卡，但他其实演的是旺卡这个角色嘛，对啊，
但就是你看他在电影里面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直接的好感度，这我不会说他就是我觉得靠脸吃饭这件事情 就是我不会批评，因为他是作为一个明星很重要的特质之一、
嗯、
然后他就
是
这个、
啊啊啊、
这个特质点的特别高，
他就是偶像系的人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因为像我觉得同样就是有一点就是有一点忧郁眼神的那个 Jesse、
嗯、
对，但是 Jesse 就是因为他自己有一点就是他比较有一点神经质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他感觉就他诠释的角色就跟他差非常多，
他气质就完全不是那一型
的。对对，但其实他们两个都长得蛮应该也算美型吧。
我觉得 Jesse 他可能不会被说是美型、哦、我们现在讲的是那个 Jesse Eisenberg 这样，但是你要说他确实会被人家称为是有少年感的人这样子，
对对对，
就是他就算年纪很大他看起来好像都是一个二十几出头那个感觉这样子。
像他就是比较能够融入，就是他的气质比较能够融入角色的演员，就是你在看他的片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直接想着他是 JC、
嗯、
就是你会觉得是他的角色、嗯、但提摩西就他演什么看他都是提摩西，其实有点像是
那个演员大过于角色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也不是演技问题，就是他真的外形上太出众，摆在所以他就很适合去演那种奇幻大片，
嗯，
因为大家就会觉得比如像精灵或者是就是你知道、
哦、
就是
那
种那
个一出场就会觉得哇的那个那种
角色，就气场自带气场的那种角色。
哦对对，他有一个自带一个 aura 的感觉这样子。
对对对，突然没有在那个疯狂称赞提摩西。
哦，我刚刚前面应该听得出来我没有说特别喜欢他啦，但是我没有到就是反感他的程度这样。
对，就是应该说看他的片就是会让看他演的片就会觉得哇，就是人真的原来可以长到这么好看的。
我之前蛮喜欢他在那个法兰西特派周报里面嘛，就是因为他里面不是演一个就是有点中二有点屁的一个角色，
就是
一
个革命学青年这样子。
然后他留了一个看起来很荒谬的胡子，我反而是因为那个时候变得蛮喜欢这个。
你那个时候我们在讲法兰西特派周报的时候你就聊过这
件事，就是我特别讲这件事，因为我就觉得说我
终于打破他的角色典型
了。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就是喜欢这样吧，就是说与其说是顺着他的气质走，比如说他是一个很美型的人，然后就给他一个很美型然后很气质很棒的角色，我好像喜欢就是这种反过来。因为我就觉得就是提摩西其实你如果看他作为那个演员本人就是平常的行动，其实老实说我觉得他蛮屁的，就是他并不是真的那种气质上很庄重或什么样的人。我就觉得那个法兰西特派周报好像反而引出了他的本性这样，就是他那个本来就有一点屁屁拽拽那个感觉，我觉得好像反而比较可爱，然后跟他的脸刚好是反过来的。然后我觉得这点是包含我之前有提过像是那种什么布莱德皮特或什么之类的，我也不想要看他演一个硬汉，我就要看他演一些很衰包的角色这样子啊，
对，
就是就那种 Alpha 男就要演一些衰包，这样比较可爱这样子。
对，然后顺带一提就是其实巧克力冒险工厂只是这个就是他的原著作者罗德达尔的其中一本小说，然后其实他原著了非常多就是非常知名的好莱坞电影的原作、嗯、就是包含当然不是每次改编都很好，但包含那个、
嗯、
那个就是超级狐狸先生其实也是他原作的、
哦、对对对对对对，
他原作的这个就叫他就叫了不起的狐狸爸爸，对，
嗯嗯嗯，
或者叫狐狸爸爸万岁。然后像那个飞天巨桃历险记，
对，我刚刚就想到飞天巨桃，
对，吹梦巨人，然后马蒂达，就是这些你在好莱坞史上都可以叫出名字，其实都是他写的童书这样子、
嗯、啊，我好喜欢飞天巨桃。
对啊，其实我这次看完之后就有一点想要把他的原著就是再都看一次这样。
对，嗯嗯 嗯, 嗯，
我反而觉得近年好像当然本来好莱坞就是一个剧本荒的状态、
嗯、
然后我们也讲过就是好像反而很缺少这种就是很单纯造梦然后很充满想象力的作品原作了。
嗯，确实，而且这个老实说应该也是偏改编的类型吧。
对啊、就是、
因为毕竟还是有个 IP 这样子。
没错没错，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他们都是同一个作家原著，就是可以去看一下原著。他的原著已经是那种、
嗯、
就是你知道出版社会出一个套书，
经典套书，
罗德达尔十二册全集的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对,
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
然后那最后的话我想要讲一下，就是因为最近其实最夯的这个刚跨年一月初的这个档期最夯的应该就是魔法公主啊，因为它确实也是票房第一这样子，然后我也是马上不落人后就跑去看了这样。那其实那个假上就是这一两年间就是显然他们应该是一口气买了整包的那个宫崎骏系列，然后就
慢慢从每年丢一个出来这样子。
对对对对，你就看他就是从什么天空之城啊什么之类的身影少女天空之城就一步一步慢慢在重映。
而且我觉得最酷的就是他其实是现在在 Netflix 上还可以看到，
对，
但是 是你可以去电影院看，就是重映版本，然后大荧幕看这样子。
对，但我得说，就是哦，他们这个这一包真是买的太好了，就是完全有打中，就是现在这个主力消费市场、电影消费市场的喜好这样子。
对，而且其实我很好奇，我记得《神隐少女》应该是很多人最多人在就是你知道戏院看过，可是很多人看《魔法公主》第一次看可能是。DVD 或是游览车、
带之类
的，对对对，可能是游览车或是营队的时候看的，对。
对，我觉得是因为我那时候一直觉得说，我应该就是有看过不止一次吧，然后没有，我就是实际上今天去，不是今天，我这次去看的时候，觉得，干，我根本前面没有完全没有看过啊，我前面完全没有看过，就是我一直以为故事是从那个，我一直觉得故事的主角是魔法公主，是小桑这样子，
不是，故事是阿西达卡在骑马，
对，他不是马啦，就是好，就是我一直觉得我一直到这次才发现、
哦，对，他不是马，他是有点像鹿一样，对不起，
对，就是我一直到这次才意会到说什么，就是原来其实主角从头到尾都是阿西达卡，然后
阿西达卡是很多人童年那个荧幕初恋，
我觉得是没错，但是我好像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男配角的感觉嘛，这样子。然后我就可能是因为我看魔法公主应该都是在电视上面
看到
的，就看
到中后半的时候，
对，我永远都是看到就是那个
从阿西达卡
他们
倒地开始，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开始一遇到对方然后就开始打架啊，然后就后续各种事情啊什么的，就是我应该都是
从打着打着就喜欢上了
对，我应该就是从那个地方往后看的，所以这次就是很从前面看起来之后，哦，原来是这样这样子。然后而且我这次看就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你刚刚叫人家马的那个，就是他叫雅路克啦，就是他真的长得好可爱哦，就是我真的没想过身为一个兽迷，就是我一直是冲着那些山犬去看的这样子。
而且你去看的时候不是还有一个人把他家狗就放在那个山犬的海报旁边，而且那个狗也是白色，应该是白色柴犬吧，还是那个，
对对，就是它就是一只白色纯白的狗这样子。然后因为现在在华山光店有一个那个摆着的，就你可以去拍照这样子。然后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莫纳，我不知道那算不算1比1啦，就是大概是1比1的大小，然后大家可以去拍照这样子。然后就我去的时候刚好有人就是带着他们家的狗，然后就是一直让它站在上面，我怀疑那个主人好像是想要让所有路人去拍照这样子，因为就是那个主人也没有在干嘛，他也没有在拍他，他就是一直在那边。
狗超乖，他就是在那边。
对，他就是在那边。然后那个主人就旁边滑手机，然后我就一靠近，然后那个我就说可以拍吗？然后主人就说 OK 啊，然后他也就是特别喊了一下那个狗，然后叫他看这个镜头这样子。我想说那个主人是不是很希望所有人经过都可以拍一下这样？对，但这个扯远了，对对对对，总之。我这次在看《魔法公主》，跟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在第一周的时候就冲去看这样子，然后我觉得真的是，看大荧幕还是有大荧幕的感动这样子吧，尤其就是你想象，其实它很多画面都是非常壮阔的，你用那个大荧幕看跟音响的感受，我觉得跟你在家里面看 Netflix 串流完全不一样，我真的是觉得、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
我在家是用投影机看的，对，
但还是不一样吧，就是、
对啦，对，还是不一样
的。你真的要比的话，这样子。
但我确实因为之前有一阵子，就是你知道，人大概每到一定的年纪，就会把宫崎骏再重新翻出来看。我之前就有把《魔法公主》然后《风之谷》《霍尔》都全部都翻出来再重看一遍，然后。长大之后，就是你知道，像我们现在已经看过很多作品，然后我们自己也是念设计系，才会知道吉卜力的画工跟整个场景调度有多神这样子。
我觉得是耶，就是而且跟我看第一个直觉是觉得说，比我想象中的，或是比我印象中的还要血腥非常多这样子。
对，魔法公主跟风之谷的故事都非常惨虐，就完全
对。
其实讲感觉起来就完全不太适合小朋友看，
我觉得有一点
魔法公主有超多就是那个流血然后烂掉的画面。
对对对对，然后或者是因为它的故事其实是着重于各种东西的斗争嘛，就是说它显然就是去展示了一个世界观，就是在这个世界观当中，在人类世界与那个
自然的力量，
对对，神明以及野兽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对抗，除了这东西以外，就是连人类世界都有很多他们自己的阵营，然后这些阵营彼此之间都在战争，跟就是彼此算计这样子。然后与此同时，像是三兽神他们的那个森林里面，其实各个动物们的或者是各个神明们的想法其实也都不一样，这样子就是你很可以感受到他，你要说那是政治也好，或者是。这方面的这种阵营之间的关系啊什么的，反而才是他整部片的重点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小朋友应该是没有办法真的很知道 参透这当中的部分啦，这样子，所以我是会觉得说，身为大人去看也是会觉得蛮感慨的，这样，我觉得尤其是在最近不是日本在年初的时候就是发生了一连串的就是事故，就是无论是一开始地震啊、海啸啊，然后后来就是飞机失事等等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因为刚好在这个情境下去看，所以会觉得很该说是感伤吗？或者是感伤的同时你也会感受到有一种很日本人独有的一种生命的韧性吧，这样子。因为它里面其实强调的跟其实现在片商他就是把它放到 slogan 上面，其实也都是在关于讲说如何活下去这件事情，这样。因为我一直很印象深刻，就是里面有一段话我那时候听了一直觉得很感动，这样子。大概就是在说因为在里面的故事当中，就是小桑他就是一个既不是人类也不是山犬，然后被卡在中间的一个状态，这样子。然后里面有一段就是小桑的妈妈就是那只山犬，就是他叫莫娜，他就是有一段在跟阿西达卡在独自对话的时候，他就有点嗤笑有点嘲笑的口气问阿西达卡说，难道你以为就是你可以就是拯救小桑吗，这样子。就是小桑这个既不是人也不是山犬的东西，你以为你可以救了他吗？然后但是阿西达卡的回应是真的非常帅气，他就说他不知道可不可以，但是至少他们可以一起活下去，这样子。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这种无论如何就是无论他们有没有办法找到这个跟他们的大自然或是跟他们的土地一起共存的方式，或许这件事情没有永远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正确的解方什么的，但是只要他们还要想要继续活下去，然后只要这些人可以一起继续往下走的话，总是可以找到办法的，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无论你在几十年前就宫崎骏这个刚做出这部作品的那个情境下，一直到现在都还是非常通用，或是非常适用于可能日本他们这个土地本来就是一直不断遇到各种天灾的状况下，我觉得是一个只有他们这个地方才可以生出来的一种信念，这样子吧。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部分是这一次看特别有感的，这样子吧。对，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那种偏比较干话类，就是你就看完就觉得就是虽然每次大家都会说阿西达卡是那个什么大家就是你知道梦幻男神的前三名什么的，但是这次看就觉得没有耶，他其实也是挺中央空调跟他其实
挺渣的
就是因为他其实最前面有一段，就是因为我就说我小时候其实根本就漏了这个
前面一大段，
对对，他就是如何就是守护他们的家园啊，然后中间遇到了一些冒险啊什么的部分，这样。然后他其实最开始在守护家园的时候，里面有个角色，就是虽然他只有出现一下下，叫卡雅，这样子，就是一个长得蛮可爱的一个女生，这样子。那虽然他在里面这个叫卡雅女生是称呼阿西达卡为哥哥，但是我刚好在进去戏院以前有看到，就是有人在讲说，就是据说好像其实卡雅就是后面的设定上，他其实跟他没有血缘关系，所以
他其实类似他的未婚妻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他们好像其实是有婚约这样子，所以这个哥哥应该是类似像韩国欧巴的那个哥哥的意思，这样子。然后因为他在临走前，就是他这个叫卡雅的女生，甚至还就是为了阿西达卡，然后就违背了就是不能见他的这个禁令，然后就特别在他离开之前，然后冲去送了他一个信物这样子，然后就是说就是类似说你一定要回来，你一定要记得我之类的这样子。然后阿西达卡在那边跟人家说什么我一定会就是记得你的什么的，就没有，就是人家马上就是离开以后没多久，就是马上跟小桑一见钟情，然后还马上把这个人家给他的信物转送给另外一个女生。
对，
这点真的很渣。
如果你去搜寻，就会查到一个轶事，就是当初那个声优，就是因为那个配小桑跟卡雅声优是同一个人，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他有为此就是向宫崎骏抗议，就说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宫崎骏的回答就是男人都是这样的啦。
好呀。我要笑死。
但我知道，你知道如果看过那个宫崎骏，就是你知道宫崎骏的那个纪录片，而且之前推特还有人剪就是宫崎骏的、那個、
你说孩子看起来很丧气，
对对对，就是在那边躺而且在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拍他在泡汤，然后重要部位还打码这样子，
我天
哪。對，然后他离开的时候比了一个 peace 这样，他抽烟这样，就是很看起来很就是 suck life 这样子。对，
好好笑、哦、
就是完全可以想象就是他讲出这种话来。对，
我觉得是耶。对，然后跟我这次看也是会觉得说里面的各个角色也真的都是很充满魅力耶，觉得好厉害哦。因为尤其虽然我觉得这样讲好像有点废话，我相信有看过人一定有感受到，就是那个黑帽大人，
对啊，
这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个角色呢。就是 你完全可以感受到他作为人的一个信念在哪里。然后虽然他做了很多就是照理来说你应该觉得啊这个反派吧，他怎么可以这样之类的事情，但是你一边觉得有一点点不舒服的同时，但是你完全可以理解他行动的意义这样子。
我发现很多人从看宫崎骏的作品都被那个反派重新圈粉，感觉是因为长成大人之后可以同理了，就还有包含那个风之谷里面不是有一个那个女将军吗？
对对对
对
对对
啊，就是大家会有一种就是会开始想说，就是如果我站在他的立场好像也会这样子做之类的。
我觉得是，而且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自己的感受上好像反而就是因为你可能就是逐渐成长以后你会觉得光是坚持信念就很不得了这样子。那当然你是如果是那种正派或是主角的那种信念好像听起来就是相对比较容易一点，但是
而且因为主角都很年轻，就是他没有什么包袱，就是他可以比如说为了你向世界为敌，我就只为了你而战就好。可是反派可能是又为了人民又为了国家，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像黑猫大人其实你要说他就是真的就是那种非常非常就是爱他们那个是叫达拉城，就是他很爱他们的城，其实也要说是这样吗？好像也很难说是，因为在中间的时候就是他们这个城镇其实有被外人攻击这样子，然后其实阿西达卡还有特别跑去跟他警告这件事情，然后就说你赶快回去，就是你现在不要再去杀山兽神了，就是你的城市在遇到困难这样子。但此时他仍然可以就是非常坚信自己的那个做的判断，然后就是说就是就是他们这个城镇的女人是有受过训练的，他们是可以就是保卫自己的城镇，然后他们本来就应该有此觉悟这样子，所以他也不会会有点像是因为我太爱我的臣民了所以我得回去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很多决断性的时候能够做出一个很坚持的举动，对于你知道就是身为大人会觉得哈哈，可是就是你知道顾虑东顾虑西的那个状态，然后最后什么都没达成，反而会觉得这样的人真的是太帅气了吧这样子。
而且黑帽大人的角色就是他对外是比较就是很像是破坏大自然四处征战，可他对内又对他的臣民很温柔，
对
对
对对对，然后就会觉得啊，就是果然难怪为什么他的臣民会就是这么爱他，应该就是有其道理这样子吧。對，
黑猫大人没有输，
就是他们那个最后城镇全会说黑猫大人没有输这样子。而且我觉得确实因为他最后的那个结局，反正我想我们应该也不用就是特别避雷或者什么的，但因为他最后结局就是虽然好像就是他们就是做了这个弑神的举动，然后就是破坏整个大自然啊什么的，然后但最后就是停在一个村庄全毁，可是黑豹大人就是聚集的其他人，然后就说就是看来我们只好重新再建造一次我们的村庄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也蛮妙的，就是它微妙的在一个有很多诠释的空间嘛，因为你要说会不会黑豹大人又再盖了一次就是那个铸铁的城镇，然后就是再一次的破坏这个大自然，你要说有这个可能性吗？当然一定是有这样子。但我就在想说我自己感受上宫崎骏好像对于这种其实蛮多结局好像也都只能这样，就是在一个很大的战役之后最后我们停在
毁灭后才获得新生这样子。
对，但是他也不会就是很讲清楚，就是他也不会到正面到说黑猫当然就是悔过说啊我不应该这样子破坏大自然这样，就是他其实也不会这样子，他就是收在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就是好我们会重新开始，我们会就是他也不会就是做太多的诠释啊。我只能说这是一个聪明的选择，那你要说他这是一个逃避真正的解答或是真正困难的答案其实也可以，但我觉得或许他就是能够做到这个程度就好啦，对我来说啦。
对，而且仔细一想宫崎骏的作品很多确实是以一个大事件的崩坏为作结，就像天空之城最后也崩坏，然后那个苍鹭与少年最后世界也崩坏了。
对，我就觉得好像大部分的状态都是停在一个所有东西崩坏，然后好像还有留一点生机可以继续往前的这个状态下啦这样子。然后我这次其实会赶在就是他第一周就去上，主要是因为假上这一次有根据就是台湾的重映，然后有特别去做了一个就是台湾版限定的海报这样子，真的超漂亮。就是因为我就说其实像神隐少女或者是那个天空之城他们应该也都有做相关的周边这样子啦，但那几次我都偏还好一点，但是这次我真的是完全被烧死，就是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这次是特别找那个方旭中跟董时航就是一起做的一个就总之是一个海报，然后他的海报是两张 A2 怎么说呢，就是他 一张海报是 A2， 然后第一周是就是是阿西达卡版，然后第二周是小商版这样子，然后这个两个直视的 A2 是可以被并在一起变成一张很横式的 A1 这样子，
逼你要，而且我记得那个海报是你要买两张电影票
才可以拿到一张，对、欸，所以从到尾等于是你要收集到四张电影票才可以得到这两个這，
而且你还有人跟你去看，可是两个人只会拿到一张海报，
对，就是啊、哦，我就觉得这个商法真的是好讨人厌哦，但是我完全就是中招，你知道吗？就是我甚至有种。我一直在回想说，我难道我真的有那么喜欢魔法公主吗之类的？然后，但是我就是真的很被这个东西打中，因为它甚至它的画面上大概就是一个很像是在森林当中，然后就是小桑跟那个阿西达卡一直不断的往前走，然后旁边后面会有像是山犬啊或者是野猪啊之类的这样子。
因为那个海报是夜光的效果还是什么？就是它后面其实会有那个
三兽神，
三兽神
就是变成荧光巨人的样子这样子。
对对对
啊，就是这点我真的觉得非常棒，就是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去搜寻一下。就是它的画面上本来就已经够好看了，然后它有点像是特别有一个设计，是你把灯关掉的时候，它的荧光部分出现的就是夜晚版本的那个三兽神的样子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啊，就是这个。就这些小细节真的都是太重了这样子，然后而且我觉得又因为它是要让两张可以被并在一起的，所以我原本就是只是想说还是我就得到一张就好了就够了，但
没有啊，他你就是一定要，既然都出来你就是要一个 set 啊，哪有人只收一张的、
啊、你知道我甚至还有一种就是我怕我没有时间二刷或什么的，如果我花钱请人家去看然后帮我把这海报拿回来可以吗这样子，就是我就开始这边想一些有的没的招数了这样，就只为了这个，唉，就是只为了让他们连在一起这样子。而且我觉得他，我自己在假想他是不是故意把小桑放在第二周，因为我会觉得大家可能比较想要拿到主角小桑的版本，但是他就还放在第二周，等于是你可能第一周先看完以后然后第二周就再看一次这样。唉，总之大概是这样，就是我目前还在卡在这个要不要再去看一次，然后收集第二章的这个概念中。
去吧，而且我记得它是分两周吧，所以你就算只看了一周也没办法，你就是要连续去看、
就是、对啊对啊对啊，你就是要连续两周都看这样子，
对，感受一下电影的细节这样。
唉，对，
可是而且通常会陪你去看人通常也是想要海报人，你要要拉一个就是不想要海报人跟你一起去看。
对啊
对
啊对 啊, 对啊，我现在就是在脑中盘算很多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不想要海报的朋友们这样子
，like 尼尔，
也不是不行，就是那我好好考虑一下到底要不要。
什么意思？
不是我在考虑还要不要再买一次、那個？
哦，我刚以为你说考虑要不要跟我去看。
不是啊，就是我到底需不需要再二刷第二次、啊？
想说我都已经表达我不需要海报，然后还要先筛选过这样子，
还要筛选。没有很想要跟女儿去看之类的，
对，
没有啦，就是我只是在想说要不要二刷而已，对
对，好啦，总之就是下一次录音应该就已经是大选后了，就希望就是
大家可以活下去，
对，是
活下去就有希望，
大家应该短时间不对，
不要再讲一些很听起来很晦气的话，
听起来很戾气的话，对
对啊，
大家好，
有信心好不好，
对，好好活下去，准备过年这样子，对。
我怎么觉得这听起来好像就是选举后面加那个过年，听起来只是造成很多家庭纠纷而已。
不还好吧，我觉得现在有一种就是大家想要赶快这件事情赶快弄完，觉得很烦的感觉，
就是已经有点累了，觉得那个这个
虽然这也算是一种选举战略，就是轰炸到你觉得一切很疲劳，你就会觉得好烦，或者干脆别投了之类的、
哦、
就是我觉得其实这算是一个战略这样，对啊，现在这次今年对于大选的讨论大概就到此为止。我觉得我上一集已经表态很清楚，我们不要再把我飞拉下水了。哈
哈哈，没有，没事。
我一个人承受炮火就好了。
我都蛮同意你说的、啊，我都觉得、你又讲得很好的。
这个马后炮，我都蛮同意你说的，但我没有来节目里面讲的。
这边朝那边马后炮，我就一个人在家里面听着点头。嗯，你又讲蛮好的。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对
你这跟看那个政论节目的人没什么两样吧？
差不多。你有讲蛮好，而且我后来还有看你，不是有在推特上面也有贴一个，就是你的那个发言截图嘛？我想说，哦，就是能够这样做也不错。然后发现里面错字超多。
哦、，sorry， 我打的时候太情绪激动这样子。
对，你太啊，就是对于国家爱让你失去，让你盲目了这样子。
对，那没有选好，我可能对这个国家爱会剧烈的降低的。好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你喜欢尼尔喝牛奶的话，请在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支持我们的节目，给我们一个五星的评价，无论是对节目的感想还是对节目的鼓励都可以。然后 如果你想要就是多跟我们互动的话，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DC 群，那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跟我们的那个 YouTube， 就是最近有开始直播开始慢慢复活这样子，对，
逐渐复活。
而且我觉得蛮好笑的是，之前没上班的时候都没有直播，一上班就开始想要直播。
对啊，这个是不是反而是一个你的那个尿性啊？
我觉得好像是你讲尿性，为了把这件事情，我刚刚以为你要说就是你的一个就是抒压方式
之類的，我一直想不到那个词是什么這樣子。
然后我还说哦对，
你说哦对，下意识接话。
不是，就是我觉得就是直播本身是一个跟大家就是互动，然后蛮抒压的方式。因为我最近就是上班就是。没有到压力很大，然后职场也不错，但是就是因为我承担的责任蛮大的，对，而且就是我搞不好之后还有就是因为工作上要出国之类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反而直播是一种，你知道，就是你知道这个节目因为已经蛮多年的，所以就有一种反而是这个节目才是我们一直没有改变的东西，你知道吗？
哦、oh, 就是有一点像是当你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动的时候，然后你就会开始想要做一些自己比较习惯比较安心的事情。
对对对，然后就是录音跟开直播反而是这样子的感觉。不过我觉得这也蛮健康的、嗯、因为这样子我就不用那么像，如果真的要说要冲流量什么，可能就是靠器材影片什么之类去冲、
啊、
但我们节目就可以保持原样就好了。
对、啊、或者是说例如说如果你是完全以比如说 VTuber 为生的人，你每天都是一直在追求这个流量跟就是同阶数啊，或者是每天都要想新的企划，然后觉得啊怎么办，今天表现好很不好之类的，开始动辄得救这样。
对啊，而且我最近开了那个马里奥赛车直播、嗯、还莫名的，就是我本来想说应该很少人可以一起来玩，就有蛮多就是听众就观众有来
玩，
对，然后重点是在那个直播的最后还出现了一个很应该是马里奥赛车的刺客，就是你知道有些人就
厉害吗？
对，有些人就是在 YouTube 上面会一直海巡，然后看谁在开那个台，然后去参加。对、
哦，
因为我后来看那个人应该就不是听众，可是他的称号很好笑，他的名字叫55688，然后超快，他真的就是你知道我们前面在玩的时候，就是其他人可能领先还追得到，嗯、就是你知道有来有往，
大家都差不多。
那个、对，55688那个人一来就真的是大家完全看不到车尾灯的状况，就是
一个超跑情人梦感觉。
对，就是直播总是会遇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嗯，听起来蛮有趣的。
对，欢迎。大家就是追踪我们的 YouTube 就可以看到，对、嗯、然后顺便也宣传一下，就是之前你有去那个日本的行程也有在 YouTube 上面，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对，就是如果你年假要出国要去日本的话，对、嗯、好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拜拜
拜拜。